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一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形容词，尤其是在一个人的专业上，或者是一个著名的品牌形象，都会标榜呢是追求卓越，精益求精。这乍听之下哪有什么不好，每一个人本来就是应该不断的思想如何的上进呢，但是这跟完美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果追求卓越变成是完美主义，完全不容许自己失败，而且呢，不容许有任何的差错或是瑕疵，那可会变成一种灾难呢。人没有完美的，但很多人仍然在幻想自己是完美的，而且甚至于希望神不要插手自己的事情，让自己呢能够凭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去成就自己想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以为所有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必定会经历到失望、挫折的。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我们把一生的事交托在神手中，并不表示自己是消极被动的。相反的，我们更去明白追求真理，并且也去更深的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旨意，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中，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并且能够荣耀主的名。这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正确心态。因此追求卓越没有错，但是追求完美这就不太好了。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可能发生的事，经文在诗篇第81篇1-16节，也就是诗篇第81篇的全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1篇，一起来看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81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可能发生的事，生命是由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与可能发生的事所组成的。我们在诗篇八十一篇里面看到了这三者。第一，我们发现了过去的事。诗篇第八十一篇第一到第十节，诗人谈论到雅各的神，并且说：“我们把乐团集合起来吧，拿着号角向主歌唱。他把律例赐给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埃及。他默想过去的喜乐，但过去的事并没有持久，因为百姓悖逆了主。其次，我们看见现在的事。诗篇第八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说道：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过去的事带来喜乐，现在的事却说到悖逆，他们不肯听神、求告神或顺服神的话，所以就失去了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一切。最后，我们看见可能发生的事。诗篇第八十一篇第十三到第十六节说道：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可能发生什么事呢？得胜、满足、喜乐、上好的麦子，以及从磐石而出的蜂蜜。不要悖逆主，免得失去他所要赐给你的福分。默想神的话。徘徊在过去的失败，只会叫生命充满懊悔。我们如果远离了主，应该回到他的面前求他赦免，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开始经历那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神为你定了最美好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你手中，多盼望我的一生都在你的引导，不偏离左右。每当我困倦、忧伤，甚至悖逆之时，恳求你呼唤我、牵引我，使我将一切交托给你，一心向往与你同在的甘甜与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三六五。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 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指引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人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现在的媒体常常鼓励我们要追求完美啊，尤其是追求外表的完美。在电视的广告中，有非常多的商品是告诉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外表更加的年轻有活力。那么在网络上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法在教导我们到底要如何养生，还有如何保持身材面貌的姣好哦。我并非说外表完全不重要，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哪一个不爱漂亮呢？可是如果这一生真的是以追求容貌的美丽为目标，那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老。而且完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那撇开外表不谈，做事情完美主义，这总是好的吧？真的是这样吗？有些完美主义的类型可是让人非常困扰呢。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第十一章《追求卓越》第一个部分，作者要告诉我们何谓完美主义，有三种类型哦。完美主义者会设定没有道理的高标准，拼命想达到不可能的目标，然后仅从生产力与成就结果来断定自我价值。 他是一位作家，50多岁，未婚，一个人住在纽约的一座公寓单位。他有很多奇怪的习惯，尤其对五这个数字情有独钟。家门有5道锁，出门每道锁开关5次，开灯关灯也要5次。他喜欢干净，人很龟毛，每次洗手一定要用新肥皂，用完就扔掉。走在马路和行人道上也有规矩，不可以踩地上的裂缝。到餐馆吃饭自备塑胶餐具。正因为他有这种怪癖，所以朋友不多，邻居对他更是敬而远之。心理医生诊断他患有强迫症。这男士是电影《爱在心里口难开》的主角。电影很写实，因为这一类性格的人在今天的社会非常普遍。另外一个人物，他是美籍华人，30岁出头，未婚，在金融界工作。讲外表、学历、经济各方面都很优秀，美中不足的是他个子不高，所以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截。他有很多朋友，但大部分都是白人。平常大伙出去吃饭，不管账单数字多少，他总是抢着付钱。他对衣着讲究，跟朋友外出，别人都是 T 恤、牛仔裤，但他一定西装笔挺。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个外向、好客、仁慈、开朗、乐观的人，但他有一个秘密。过去多年需要精神科医生开处方来处理他的焦虑症，晚上不服镇静剂，根本无法睡觉。心理医生认为他的焦虑症与过分要求完美有关。两个不同的例子都是与完美主义有关。追求完美听起来是好事，但深入分析，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问题。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这样说，完美主义等于瘫痪。根据调查，完美主义者不是少数，这些人在我们身边都找得到。他们可能是一起共事的上司下属，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你的配偶亲属，甚至于可能是自己。许多人都有完美主义，但是程度不一样，而他们本身也许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来看看何谓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是一种人格特质，也就是个性中具有凡事追求尽善尽美的极致表现的倾向。完美主义性格的人通常有下列几种特性。第一，过分注意细节，旁人忽略的细节他们却看得很清楚。第二，标准高，对自己或别人有较高的要求。第三，不允许犯错，对犯错很介意。第四，很在意干净和整齐。第五，关注事情的演变胜于人际关系。第六，可能因犯错而感到焦虑或有罪恶感。完美主义性格基本上分为3类。第一是自我要求型，第二是要求他人型，第三是他人要求型。让我们进一步来解释。第一类型是自我要求，顾名思义，这类型的人自我要求很高，理性强，是非黑白分明。在工作上，他们做事认真，尽忠职守，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在道德层面，他们奉公守法，自律，公义，正直，有强烈道德观。讲到人际关系，他们宁愿别人负他，也不要亏负别人。因着他们的诚实、正直、自律等美好品格，因此可以成为众人道德的典范。这类型人通常也有宏伟的理想、崇高的人生目标和强烈的求知欲。而的确，广泛知识帮助他们对事情做出比较好的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因此他们可以成为好的良师。历史上有许多圣贤都拥有这种自我要求的完美倾向，像是中国的孔子、印度甘地和美国华盛顿都是佼佼者。相信你也很愿意有这一类的人做你的朋友或个人导师。他们不贪小便宜，不耍手段，靠得住，守诺言。第二种型是要求他人型。无论从行为、道德、人际关系层面来看，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型完美主义者的确具有许多优点，高度道德观，工作尽忠职守，处事公正，有原则等等。完美主义者能够如此鞭策自己，求上进，攻克己身， 这固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如果完美主义者把这个要求加到别人身上，这就不是好事了。完美主义第二类型正是属于这种要求他人型。不过这类型也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可以说是自我要求型的延伸，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因此对别人也要求严格，严以律己，也成为严以律人。但问题是，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别人不见得做得到，但看到别人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没按他们的意思做，自然反应可能是攻击、挑剔和批评，这无形中把压力加到别人身上。有一次开车送朋友到机场，我经过一个停的交通号志，接着就开上高速公路，没想到朋友马上说，刚才你在交通标志停前面只把车子减速，没有按交通规矩把车子停下来，如果我是警察，我会给你罚单。他继续说，根据规定，车子要完全停止至少两秒钟，开车的人身体向前倾，车子才算是停止。朋友说的很有道理，但坦白说，我在他面前有无形的压力。这朋友是这一类型的完美主义者。要求他人型的第二种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意思是说他们宽待自己，但对别人要求却很高。他们不求自己完美，但却要求别人完美。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可以说是这类型的代表人物。耶稣责备他们基于两个原因，他们能说不能行，说要爱人其实爱自己多于别人，说要爱神其实只是嘴唇尊敬，但心却远离神。他们也讲孝顺，但找借口不供养父母。耶稣指责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在。不过让耶稣最难以忍受的是，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3章第4节。怎样分辨要求他人行的完美主义者呢？留心听他们说话的方式就知道了。你应该这样，你必须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你为什么不这样？讲话的方式都带有命令、指责、批评、吩咐的口吻，别人没按照他们的心意做事，他们会感到被冒犯。再来看到第三种完美主义型，是他人要求型。这类型的完美主义者，他们追求完美的动力是要满足其他人的期望，满足的对象很常见的是他们的父母、师长或伴侣。他们从小听到父母、老师这样对他们说话，妈妈说，你当哥哥的拜托给弟弟妹妹一个好榜样，爸爸说，你爸爸是高级干部，给我像样一点好不好，老师说，你这样的成绩将来只会当乞丐，祖父说，我们李家的脸给你丢光了。一个华人学生父亲年轻时有一个心愿，就是当一个医生，但碍于经济和际遇，连进大学的机会也没有。儿子出生后，父亲把所有期望放在这孩子身上，打从幼稚园就对儿子要求严谨，课业成绩必须优等，房间必须收拾得一尘不染，行为举止必须庄重。儿子在父亲高标准要求下，课业成绩非常亮丽，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都维持班上前三名，每个老师都称赞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着学业优异，他获得外国大学奖学金到美国留学。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无论主内肢体和同学都对他赞不绝口，读书一流，做事一板一眼，行为举止得体，连在教会听讲道，他腰直不靠椅背，一看就知他从小受过良好家庭训练和教导。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有非常严重的口疾，尽管多年寻求心理医师帮助，但始终没有改善。一般来说，口疾和要求完美是分不开的。他人要求型的完美主义者，从小活在一个高度完美主义的家庭或环境里面，基本上他们是为了满足别人要求而活。正如前面所讲的， 他们完美要求的动机就是要讨好别人。一旦有了这样的思维，尽管当了一个基督徒，要求完美心态不见得有很大的转变，说不定还多了一个要讨好的对象，就是神。原因是他们很容易把父母或老师的形象投射到上帝身上，误认为一定要做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才能够满足上帝的期望，得到神的喜悦。这无形中成了一个生活的枷锁，无法享受神为信徒预备在地上的生活。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上帝的幸福学》。下面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幸福的路》。
多少坎坷险阻，放下盲目的追逐，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迢迢人生之途，多少悲伤苦楚，停下慌乱的脚步，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是谁让你安然居住为你开路，
今天从《上帝的幸福学》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追求卓越第一个部分，作者谈到有三种类型的完美主义者，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完美主义对人的影响，还有对完美主义者的一些心理分析，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